奇怪点，我们都没找到我们的那个演讲台在哪。那个今天那个报告存在就是说是 IPv6 我们是作为下一代互联网的一个引擎，看看究竟如何能够启动，对吧？那个总的来说大概这样几部分内容，我们就先看那个 IPv6 的背景啊。实际上 IPv6 现在刚才那个我们主席都说了 V4 地址没有了，所以现在 IPv6 一下又变得火热，对吧？但其实这件事呢，就从 IPv6 这个热不热的这个问题啊，其实如果稍微回顾一下历史，其实它不是说这一两年热的，它可能很早之前就热过，对吧？那为什么 IPv6 当初曾经热过？最早接触 IPv6 的时候，实际上我们就说是 V4 的互联网有好多不足之处，针对这样的不足之处，我们试图用 V6 的下一代互联网来解决。当时包括说这里边列出来了一些的 IPv6 的一些当时想的各种各样的优势，对吧？包括自动的这种配置，或者是简化的 IP 头，或者更明确的就是一个固定 IP 头，不再有 IP 的 option， 对吧？那个 IPv4 的 option 大家都知道，就虽然定义了好多 option， 但真正路由器处理的时候，在线速线卡上这个转发的时候，那个 option 是不是都能够使用硬件来处理的，实际上是对于整个路由器的实现，对整个互联网的这种结构来说，都是一些重要挑战。那包括这种 authentication 呀，或者是加上一些这个 flow label 来作为 QoS 服务质量的一些这个扩展，或者是 mobility support 等等这些方面，当时都说 IPv6 有好多好多的优势，所以人们一直从2000年之前就开始想着我如何把 IPv6 能够充分的发挥出来。当时业界曾经有一段很长的一段时间都是整天大家都在寻找说我们的 killer application 是什么，我们的 killer application 说如果找到一个 killer app， 那么 IPv6 会一夜之间就火热了，对吧？所以结果呢，结果大家都知道，我们试图找了10年的 killer app， 很可惜没找到，对吧？没找到呢之后怎么办呢？ IPv6 好像就已经销声匿迹了。在销声匿迹了3-5年甚至是7-8年之后，现在 IPv6 好像又火起来了，对吧？那又火起来是什么呢？那就是没什么 killer app， 对，大家已经坚信它没有 killer app 了。但是它有什么呢？ IPv6 说我有诸多诸多的 advantage， 但是我其实最重要的一点就是我的地址空间是足够大的，因为现在 V4 地址确实已经用完了，对吧？所以现在我想就是 IPv6 虽然有诸多的优点，但其实现在大家看到的实际上只是一个地址空间很大。所以回顾到这样的15年的 IPv6 发展史上，从1995年的一个1883，当然这是一个 IPv6 协议的最早的一个版本，到真正现在大家常用的是1998年的 RC4 2460，所以从1998年如果算起到现在，真的已经15年左右了，对吧？所以15年现在世界上也对 IPv6 做了很多这种部署试验，包括最早的 Facebook 的美国的，包括在欧洲的一个 IPv6 交换中心，对吧？咱们国内也有 CNCI。那么真正这个在 IPv6 上开展这么多工作之后，现在大家会意识到什么呢？就是其实有一个词，那个有一个很重要一个词啊，我觉得这个词的理解其实是大家整个业界对 IPv6 这件事的一个认识的一个体现。这个词是什么呢？以前叫做 IPv6 transition， 现在呢已经很少再说 transition 了，把它叫做 IPv4 的 coexistence， 对吧？就是我们是认为以前说大家问常问一个问题说，哎 ，IPv6 真好呀，我们用 几年的时间能过渡过去，就是整个 V4 都关掉了 ，V4 V6 全都起来了。现在已经不再问这样的傻问题了，对吧？就说哎，我们这个 V6 真好，如果 V6 一定要用的话，我们 V6 和 V4 这个如何能够实现更好的共存，对吧？共存。所以这个是我想这从这个词上面来说的话，我们就可以看到 V4 V6 整个这个无论叫做过渡转换还是这个共存，这样的一个工作实际上是一个长期的工作，对吧？长期的工作。那从这个长期的工作上来说的话，究竟现在为什么 V6 过渡共存这么困难，大家都上的比较慢呢？其实我个人理解啊，就是实际上首先是对于现有的这种转换共存机制，就技术层面上可能还是不够完善的，对吧？虽然我们有各种各样的技术，但确实是还是不太完善，所以这是一方面。另外一方面呢，就是对于网络的 upgrade 到 V6 这是有开销的，对吧？那这个开销是究竟谁先来投入这个开销？ 以前好多事情啊，都是有个激励机制的。所谓激励机制，就是谁先投入，谁先获利，对吧？可是 IPv6 这块呢，好像是反过来的，谁先投入，谁投入投资巨大，等到别人都投入了之后，自己的这个投入的人才能获利。换句话说，就是最后投入的人，其实他可能投入又比较少，获利又比较大，所以很多人是这样理解的这个问题，导致结果就是现在是大家好像都不太投入。特别是在考虑另外一点，到底是 ISP 还是 ICP， 到底是用户还是网络的运营者，对吧？所以这不同角度可能这也是一个问题。当然还有一个从技术层面上的问题的话，就是我们说是地址不足，但是地址不足的一些这个小的转换的产品则是层出不穷的，特别是像 NAT 或者是 NAPT， 对吧？ NAPT 通过端口服用，它可以把这个一个地址给十个人、一百个人用。所以如果一个地址都给十个人用了，是不是现在地址就能够再维持一年、十年还是更多的时间？所以由于有了这样的一些的技术，所以大家可能有的人就对 IPv6 也许就不那么积极，对吧？当然从这个技术层面上来说的话，最初人们以为说，哎，这个 V4V6 转换不是很容易吗？不就是地址头不太一样，或者是这个报文头不太一样，32位、128位，如果就是仅仅差这一点区别的话，我们转换的时候有一个转换网关放到中间，立刻就可以实现了，对吧？所以当初设计了一些这个翻译的机制，翻译机制的具体技术就不说了，但实际上翻译机制很简单，中间放一个盒子，两边 V4V6 一连通，它把每一个分组46分组头一换，好像就可以了。但随着人们在研究的时候呢，发现哎，翻译好像不仅仅是这么简单的一个问题，包括很多应用业务是跨层设计的，连我们所熟悉的最简单的 FTP，它在应用层里边携带了白皮头，那这时候你一旦要翻译的时候，你是不是要把应用层里边也去翻译一下？那对于 FTP 也许它比较好翻译，那对于 SIP 呢也同样有这样的问题。对于大量的自己开发的一些应用，尤其是现在像 P2P 这样的应用，那这时候我们中间一个翻译网关，一方面它在一个硬件处理上要达到一个7层的翻译，这就比较困难。另外一方面，甚至还要去翻译一些现在 P2P 的私有协议的话，就做变得更不可行的一个问题，对吧？所以这翻译现在就面临这样一些这个问题。当然，翻译它也有些它自己特定的一些这个场景了。然后还一类的问题，就技术方案了，就是隧道。隧道大家看说，哎，我们这个图里边是6 over 4，对吧？中间是四，用一个隧道把两端的六连在一起。这是大家最初想的说，如果我们谁的这个家里边需要尝试六，谁的哪一个企业网上有个六，那世界上六并不连通呀，怎么办呢？用6 over 4的隧道把大家的六能够连在一起，变成一个全球的一个六，这就是大家最初想的6 over 4的东西。但实际上这样的这是隧道方案都是这样4 over 6或者6 over 4的。那最后结果是什么呢？结果这个也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一件事。从这个可以看到，我们现在是双栈、隧道和翻译这样整个三大类的这个基本思想了。基本思想其实随着98年、95年 IPv6 协议有了之后，人们就提出了很多这种过渡的方案。过渡方案当初比较有点名气的，包括 NAT/PT、6.24等等，这样的一些方案，当时看起来都挺不错的。但是非常可惜，可惜的是什么呢？就是随着我们真正需要使用这些过渡方案的时候，人们发现我用这个过渡方案确实可以解决点问题，但是会引入一些更大的、更重要的、更不可救药的问题。那最后导致什么结果呢？导致结果就是 IETF 没有办法说，我专门出台一个 RC， 这个 RC 不说别的，就说我的 NAT/PT 曾经的 RC 2766、2765这个 RC 有多么的严重的问题，指出它的严重问题之后，最后给出一个结论说，曾经这样一个标准的协议转换方式，现在 IETF 正式宣布把它废除了。换句话说，就是如果大家将来在建网的时候需要转换怎么办呢？ IETF 告诉大家说，我不知道怎么转换，但是我知道你不要去用 NAT/PT 这个东西。所以其实当然包括不光是 NAT/PT 了，现在还有很多人讨论什么6.24呀，这样东西是不是也应该把它废除了等等。所以其实大家可以看到，这个就是即便是在 IETF 在国际上来说的话， 大家认识问题的时候，也是有一些这个阶段性的成果，对吧？虽然一开始觉得那个东西非常好，但最后不得不把它废除。废除了之后怎么办呢？当然现在也有些替代的办法，把 NAT 变成了什么 NAT 六四，然后还有什么 DNS 六四，当然还有咱们国家提的 IPI 等等。那这些东西都是最近几年提出来的东西。那么通过这样几个例子，我们可以看到，真正的 IPv6 过渡它不是一个简单的一件事情。也就是因为它不简单的一件事情，所以导致现在很多人都在犹豫，对吧？那比如说为什么不简单呢？那就是首先它不仅仅是涉及到一个分组头的一个翻译或者是什么封装的问题，而更重要的这实际上是一个路由可达性的问题。而路由大家都知道，路由是整个互联网的基础，对吧？而无论是四还是六，其实这里边最重要的一个问题是 addressing routing， 对吧？这个到底它的寻址的这个体系结构是怎么样？其实这里边就是，如果我们要去试图去把四和六能够很好的共存的话，那实际上这就对整个互联网的体系结构会产生一些重要的影响。包括如果我们采用翻译的时候，那这种端到端透明性自然又不能保证，或者说一定是不能保证的。而端到端的这种保证的透明性，又是互联网体系结构当初设计的时候一个最基本的一点。所以这里边有很多这个悖论，对吧？就是到底我是要翻译或者要过渡，还是要保持互联网原来体系结构？到底要这种一个单站的 routing， 还是要把双站的 routing 混合到一起？ routing 大家也知道是互联网现在体系结构当中遇到一个重大的问题。三十万条路由表下，如果在 v4 比较短的32个的时候，已经大家就觉得路由器承受起来很困难了。如果你把这个三十万条路由表下呼噜一下导到 v6 里边，128位。这个路由器基本上就不用再干其他的事了，对吧？所以基本上就已经直接就不太可能能用了。更不要说现在很多应用就是跨层的设计，跨层的设计导致我们现在将来的这个发展，路由器的发展到底是在网络层还是采用跨层的实现，所以这其实都是很重要的问题。在另外一个角度说，这个翻这些这个过渡的技术是涉及网络的核心设备、边缘设备，乃至上现在的终端和上层业务，可能都会把它一串串的设计起来。因此，这样的一个过渡，其实绝对不仅仅是大家原来想象说，哎，我是一个非常简单的东西。它无论是在过渡的这个拓扑当中的位置，还是网络层次当中的位置，还是核心还是边缘，这都会有所涉及，对吧？那现在 ITF 上也有这个几个，一个是 Tunneling 的工作组。专门研究隧道工作组，就 SoftWire， 还有一个就是专门研究翻译的工作组 Behave。 当然 Behave 呢这几年现在开会越来越少吧，那就是其实一个理解就是 Behave 虽然已经做了一些很好的工作，但是确实面临刚才说的一些这种翻译遇到的问题，它的瓶颈就放在那，所以现在大家对翻译的这个东西讨论的相对来说可能越来越少一些。更重要的是，它还是都回归到这个隧道的方式来说。那这个隧道的方式呢，其实现在从整个 ITF 上到这个隧道的方案，大概分成了一个主干网的，一个边缘网的。以前人们都是在想，我可能涉及到网络过渡嘛 ，IPv4v6 嘛，那肯定是主干网，这是一个很难的一个问题了。主干网的大多是怎么处理呢？所以以前人们都在研究主干网。但其实主干网研究完了之后呢，现在越来越发现，哎，好像全是主干网的问题，或者说更麻烦在于边缘网，甚至是用户终端上，用户终端不支持 v6， 主干网反正路由器3-5年一更换，3年前大家买路由器都支持双站了，再过2年路由器没有不支持双站路由器了，对吧？所以都支持 v6 了。那你把 v6 一开，是不是这个过渡或者是 code resistance 就完成了？那很显然不是的，因为更困难的事是哪呢？实际上是终端，也许是家里边的猫，也许是上层应用业务，对吧？不支持 v6， 所以其实现在更多的人就开始集中在接入网来研究 v6 了。那接入网 v6 的研究，以前研究的是6/4，对吧？6/4就是我有一个接入网的六，和你别的接入网六如何通过 over IPv4 的 Ethernet 能够连在一起。但现在呢，这两年发现，哎，好像也不是这样了。是不是变成4/6实际上是一个主要的场景了？为什么呢？因为主干网已经都变成 IPv6 的将来，关键是你终端的 v4 这个还是会长期存在的，特别是 v4 的应用业务要长期存在。那么在这种情况下， 所以必然的是四欧六变成一个主流的需要使用的技术。所以我想就是这几个这个在自己过去这些年来发生的这些变迁关系，对吧？变迁关系其实是我们如果要去理解 IPv6 理解 V6 过渡为什么这么有挑战的，实际上我觉得这几个变迁关系可能是一个重点。当然这个举一个例子，上次在 IETF 七月份说 IETF 当时就说是我们在 software 工作组里边有两套方案争执不下，一套方案说我用两次翻译来解决这个四五六的问题，然后呢这是有一大堆人提的一些方案，然后还有一个方案呢用什么另外一套方案，也就是其实这不同方案有点差别，但差别不是说是这种惊天动地的这本质的差别，这都是一些小差别。最后这个业界大家呼声特别高，就说我们一定需要有一个方案来解决这个问题，而且需要 IETF 快速地把这个方案制定下来。但是呢这两套人马其实这只是列出来其中的一些这个主要的一些这个 key player 了，还有一些这个他们的支持者都没列在这儿。基本上当时就是 IETF 的一二百人的房子，大家有一半人支持这个，一半人支持那个，最后怎么办呢？办法很简单，就是我们说不管是哪一个方案其实这不重要，但是我们一定需要有一个方案，所有的人都不同意有两个方案，对吧？就一旦有两个方案了之后，你设备厂商都要实现两个东西，最后运营商说哎，我这一个设备有两个方案，到底我用哪一个呀，我也不知道了，所以导致结果更麻烦。当时最后就怎么办呢？快的扔个硬币，对吧？这个扔硬币其实在 IETF 不是没出现过的，但是这确实是一个觉得很奇怪的一件事。因为其实为什么呢，就是我们这个技术IETF 一直相信的说是什么呢？说不是说我要一个完美的东西，我要一个能运行的能够解决实际问题当中的一个，哪怕它不太完美，所以这两个方案各有各自的缺点，哪个缺点多一点都无所谓的，反正大家一半支持这个一半支持这个，我们现在需要干什么呢，就是快的决定这个东西就行了。那之所以在 software 的工作组出现这样的一件事情，其实大家就可以理解了，就是一个重要的问题，就是我们实际上是这都是业界特别关心的一个问题，特别关心一个问题，所以才能导致这两个方案支持者都无数，对吧？大家都是为了自己的方案说不断在奋斗。然后接着最后的一个问题要说的就是，我们现在实际上是通过边缘网的一个四欧六来去实现一些可能曾经认为翻译才能够实现的事情。那其实翻译简单的说，如果在这个图上你边缘的六想去到中间的四做翻译的话，那实际上中间的这个翻译网关要在翻译的同时分配 IPv4 的资源，对吧？实际上就是分配一个地址或者甚至是一个端口号。而这样的分配这件事，资源分配这件事，有没有可能让边缘的主机 V6 里面的主机感知到呢？其实 V6 的主机都是双站，它都有 V4 协议站，如果让他把这样的分配这件事预先的感知到了，其实那整个这样的工作就是可以用四窝六来实现，对吧？一旦用四窝六来实现，那么 Skype、MSN 这些传只支持 V4 的应用自然也能够运行起来了。所以现在这个四窝六可能也是现在整个 IETF 的一个热点之一了，这具体就不讲了。然后当然这个反正咱们国家应该说是在 IPv6 这方面还是走在前面的，不光是这个部署实现，而且特别是在这种技术的研究标准的推动上面，包括我们有翻译的技术，清华大学开现在翻译的，或者是隧道四欧六技术，虽然四欧六在全国也部署的这100个院校了，这个也有些成果就不说了。这个最后简单的一个总结啊，总结就是那个几个名词的转换，在 IPv6 的过渡过程中，这几个名词就是从 killer application 到 address space， 对吧？这个都解释过了。从 transition 到 coexistence， 从 translation 到 tunneling， 当然这个东西只是一个不一定正确啊，就是但现在确实是以前认为 translation 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技术，但现在 translation 工作组不开会了，反倒是 tunneling 的工作组它在拼了命的争吵，对吧？然后从如果 tunneling 的话，是从六窝四，这是以前的技术的东西。然后呢，当时清华大学在国际上刚开始提四窝六的时候，遭到反对声一片哑。当时说哪有这个四窝六的场景呢？这是你在创造的人为的场景。但现在没有人在说这样的话，现在是 所有的人在集中在这个各种各样的四五六队伍上面来讨论说，哎，我们有这个四五六方案，你们有那个四五六方案，就把大家开始打成一片了。所以这个四五六现在，我想也是变成一个作为咱们国内的人提出的一个重要的东西，最后变成国际上一个主流的方案，对吧？然后就是从网络，说网络这个解决这个过渡问题过渡困难，最后现在变成可能用户来解决的过渡问题，是不是也有困难，对吧？到最后如果说谁来做这个排水业，做 IPv6 的排水业，对吧？到底是用户，用户其实没有意愿。那么 ISP 还是 CP， 对吧？还是我们刚刚讲这个，其实当然只能是一个问号了。但不管怎么说，大家都相信在这里边，在下一代互联网建设里边，我们有很多的这种 opportunity， 对吧？所以希望是我们能够在一起共同努力来推动这样一项工作。好，我的汇报到这儿，谢谢大家。